跑一定跑得很快，对不对？他就怕说万一给谁抓，神抓到了，那他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有办法能够自我放逐，如果有办法能够跑得远远的，他是去今天西班牙，那么大家知道一上了船，当时的船是3年1次来回的，所以如果他真的能逃到，他是最后还是被神拉回来的话，他起码知道3年之内，你看尼尼微是越来越不像话，越来越不像话，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。所以约拿要的就是神要审判尼尼微，只要神审判尼尼微，一切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在一个更高的一个非常尊贵的理由底下，他可以做违反神旨意的事，这就是你和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解释为什么他居然上了船就睡着，稀奇不稀奇？如果我们做这个事一定睡不着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神叫我们往东，我们往西去呢，一定睡不着的，居然能睡着，很有道理。你看见吗？他刚好跑到约帕，刚好遇到船停在那里，他一定感谢主。你看看，这个3年才1次，对不对？现在刚刚好呢，如现在这个船到了，那么这个证明一定是神的旨意了。还有呢，如果他摸摸口袋一片钱也没有，那也不行。哎，刚好剩预备的船费，那他做见证一定是振振有词。你看，如果不是主的旨意，怎么我口袋会有钱呢？如果不是主的旨意，我怎么刚好会碰到船呢？所以很多人祷告是什么？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叫我遇见船，不是你旨意叫看不见船。他是用环境来定位神的旨意的，这不是圣经的做法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他居然睡着了，稀奇不稀奇？睡着了，是外邦人去摇醒他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约拿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了一些违反良心感觉的事，很多事明明是不该做的，但是我们有更尊高的理由。我还有一次。我两次这样的经验，都是年轻人的经验。一次是在洛杉矶，在旧金山，一个年轻人开我们聚会啊，然后呢开得很快，那次金文飞车把我吓住了，但忽然他慢下来了，原来呢他那机器啊慢慢就发出声音来，那我说你这机器什么声音呢？他说机器就告诉我前面有警察，所以我慢下来。然后他下面就说他基督不可以迟到的，你看这什么时候变得很准时了呢？那么还有一次，我在美国，在巴西也这样，有个弟兄啊，他也是到处赶了，根本来不及。结果他有一个地方，如果你要转一圈的话，要有很久，所以他干脆就是那个明明单向道，他就倒车倒进去。那他明明知道良心不对呀、啊，他说你知道弟兄，这个基础要准时，要准时聚会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良心睡着了，原因很清楚，我们本事大得很。哎，我们圣经熟吗？你懂吗？如果约拿圣经不熟，如果约拿不懂得拿着时间的望远看将来的话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这就是因为爱国，爱国有什么错？爱自己的同胞有什么错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管爱什么，你不可能过于爱神。如果今天你做了另外一件事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神还是爱自己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神还是爱自己的同胞。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很，你的行为就证明说你是先是第一是谁，第二是谁，第三又是谁。所以当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好像让主是第一，让摩西是第二，让以利亚是第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云彩遮住了两个人，叫他们不见别人。我们的主是第一，没有任何神的仆人可以把他放在一起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约拿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。所以当你读约拿书的一面是基督的预表，一面也是我们的预表。3天3夜在渔夫里面，就预表我们的主3天3夜在地里面，那不错，这个的的确是个预表。但他失败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预表。 因为我们就像约拿一样。所以我在说，当你读到约拿故事的约拿书的，虽然这短短的四章，但是里面太丰富太丰富，我们不可能把它说得清楚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面圣灵用还用了许多话，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等到后来呢，他到了约帕，又遇见了一只船要往他驶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一同往他驶去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的大浪，那个原文是这样，结果呢身在海中就抛了一个东风，抛就抛球，丢了丢球，好，这原文有一个抛字。好了，甚至船呢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就抛在海里面。很有意思，圣灵用同样的一个字。那么水手以为说，只要把货物一抛，那么神的愤怒就止息了，结果发现你就是把货物抛了也不止息。尼六不是告诉我们，他曾经有一度他喜欢一个姊妹，结果呢他甚至和神发表说，主啊，只要你答应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愿意为你去西藏也可以，愿意到新疆也可以。他有一次就这样祷告，所以他的的确确他把自己抛出去了。我能够到西藏到新疆，这等于我把货物抛在口里手里。但是你看见了，稀奇，这个风和浪不会平静。等到什么时候平静了呢？所以下面第十五节，他们遂将约拿抬起，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就有三个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神抛了一阵大风，然后第二个呢，你希望神能够怒气能够平息，你用各种办法来贿赂你的良心，你觉得我把货物抛着就可以，不行的。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，最后你看见是你看见说，只有当约拿被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止息了。所以这就证明神在我们身上，神借着环境好像抛起一阵东风来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结果叫我们能够顺服下来。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叫海浪平静，那海浪平静怎么样？海的狂浪就平静。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的末了。到了第二章，你看约拿就在预父里面，就在预父里面。那么讲到预表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这个第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，那这就是预表。可是呢，约拿一面是基督的预表，耶稣也是基督的预表。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当神要我们往东，我们要往西，谁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，那么一定要等到神抛起东风来，我们才开始醒过来，看见吗？所以一定要等到我们说，神啊，你让把我抛在海中。那么很明显是水手做的，但他知道这是神做的，这是十字架的。所以约拿的经历是一定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把不顺服的变成了顺服的。所以那个过程什么呢？那个过程就死而复活的经历。那讲到约拿死而复活的经历，那就第二章。所以第二章给我们看一个基督徒如果要真的经历死而复活的经历，那么只有第二章借着约拿的祷告，我们就清楚，我们就知道他到底经过了什么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约拿的终于被吞到鱼的肚子里了，那么到现在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们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的确是把钦定本身的英文 King James 那个翻译的确是把它翻成 whale。 如果是鲸鱼的话，我们知道一般的鲸鱼应该是它的喉咙只有棒球那么大，所以不可能把约拿吞下去，何况他满嘴都是牙齿，所以还没有到喉咙已经被撕得粉碎，所以约拿不可能在腹中祷告，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呢，这个普通这个自然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在地中海本来就有一种鲸鱼，那个鲸鱼呢是不是满嘴牙齿， 而且他的喉咙呢大得很，不会只是像棒球那样，这是另外一种的鲸鱼。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鲸鱼，是大鱼。那么在历史上呢，我们有过记录的，就他把一条的马就完全吞到里面去，而且马是完整的，马并没有被完全撕碎。所以如果那个马是可能在鱼肚子里面，那么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个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你说这个马不是死的吗？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例子是可以活着出来的？有，在英国就有。那么有一个人呢，就真的被鲸鱼吞了，然后他的朋友拼命追追追，两天两夜终于赶上了，终于后来把那个鲸鱼杀死了。然后呢，把那个鱼肚子剖了以后，你看见他的朋友在里面是活的，不过是满身伤痕就是了。所以不是没有可能，当然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圣经里面的寓意，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是可以解释的。换一句话说啊，这都是合理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幸好是什么？是约拿被吞到鱼肚子，那个鱼底很大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告诉大家说，这个约拿把这个大鱼吞到他肚子里，那这是不可能，这就是不合理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没有错。你看见三天三夜，那么当然是个神迹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就预表我们主不光为我们死，而且为我们活。所以很清楚的第一个信息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那么在这淫乱和邪恶的时代，只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就是死而复活的神迹。那对主来说是死而复活，对我们来说，从顺服到不顺服，当我们和神的旨意完全背向的时候，神有个旨意，我们有另外一个旨意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一开始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和我们的旨意不和谐的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神的旨意和我们旨意才和谐呢？这一定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鱼腹里面的经历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有一个祷告是在鱼腹里面的祷告。这个鱼腹里面祷告是最难的。那当然很多人幻想很丰富了，说他摸了他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，摸出鱼肝油，那有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这是我们对鱼太不认识了。那么到底约拿在什么地方，圣经没有告诉的。但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，就是有很多大鱼，它有个气枪，它里面完全充满空气的，所以呢非常可能在鱼腹里面呢，很可能呢这个约拿就吞到那个气枪里面去。那个气枪呢大概这样，躺着的时候就是约拿身那么长，大概我们假设约拿长跟大家平均差不多。那么然后它的高呢好像是两个高度，两个约拿那么高，所以这个气枪是很大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不很难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全世界最难祷告的地方是鱼腹的祷告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这是全本圣经最好的祷告里面一个祷告。鱼腹的经历就是十字架的经历，鱼腹的经历就给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，有一个工作。所以第二章第一节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，他的神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个阴间的深处，也就是下面海的深处。